弟兄姐妹早安，不是要把你们吵醒哈。今天我想我还是把上次我没有讲完的把它补上，然后希望能够 squeeze 一下，把今天要讲的能够把它讲完。上次我们讲到的是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 Good， very encouraging 是讲的是一位公义的神。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在第六章第四章到第六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不但是公义的神，他是一直在等待，他的公义不是突然之间发现他不对劲，这个老百姓不对劲，他就要 slash his anger 他不是这样子的，他给他们很多的机会，一直要回转，一直要回转，所以一连串的都是些警告是以这个先知这个预言的这个形式来警告。那今天我们再看最后一段，那我们在讲之前，我们还是来仰望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感谢你赐下这个段时间给我们。主，正是常常我们把我们日常所得到的，我们常常看为平常。主啊，我们常常忽略了你给我们的恩典，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好像看不见你。但是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都要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因为若不是你的大能的能力拖住我们，我们连一口气都不能呼吸。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更恳求你把一个活泼的灵赐下给我们，给我们有敏锐的心，是吧？借着先知的话，也今天向我们开口。主，以前以色列人所犯的错，求主你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帮助我们，免去我们今天也重犯一样的罪，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讨你的喜悦。求主你今天再一次来恩待我们，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自己的手里面，愿主你来眷顾。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上次讲的第六章一半哈，我们今天我们从第六章的第十节一直看到最后。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会跳啊，我就会跳。那最后从第十节这里开始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神不断的来警告百姓那下面这一段呢，你注意的有两个字，就是不听就是不听我点出几个地方我就不细讲了第十节，他们不听神要传给他们的话，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呢，使他们能听呢？显然后面没有人要听没人要听。然后呢，他差遣了守望者，他们也不听。十七节，我设立的守望的人照管他们说，你们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那到了第十九节，他说地啊当听，我使他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就是神的律法。他们怎么样也厌弃了，也不听。那一连串不听之后，神怎么样？神也不听了神也不听了。到二十节，他们要把这些以为很了不得很贵重的礼品带到来献给神，他们以为可以讨神的喜悦，但是呢，神对他们说怎么样？你奉来给我的有何益处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神也不听，很悲惨的，很悲惨的。我们人一直背逆神，一直背逆神，到有一天神怎么样 give up 所以我也不听了所以这一段让我们可以看到那我就中间跳掉很多。那我稍微提一下第十节到十五节，这实际上是先知耶利米和神的一个对话那十节里面他说，换句话说，耶利米说，你给我这么大一个很难的一个题目我要跟谁说呢？这批人根本就不听我的所以有时候做传道人很辛苦的有时候真的只有到神面前去跟神说，神啊 ，How come？ 这些人都不听的，我怎么办这就是耶利米很懂得这个地方他就到神面前去讲，他说这些人不听我，他们怎么样？他们的耳朵是未受隔离，不能听见。未受隔离就是 是犹太人很常用的一个 expression， 他就说这堵了耳朵不听的未受隔离的。看啊，耶和华的话 他们以为羞辱啊、不以为喜悦。那十一节开始就是神回答他说：“你不要怕，我已经定义啊，要把这些事情叭叭叭叭，他下面讲的要加给他们啊，要加给他们。所以神换句话说，我给你的信息一定要成就的啊，一定要成就的。好，那再跳到最后一段啊，比较不容易啊，第22节一直到26节。”假如你没有看过这段圣经的话，我这样讲我想会跳得很快哈。那我前几次已经 remind you got to read the Bible， 你不读的话上耶利米课很辛苦的啊，很辛苦的哈。那22节到26节呢，这个我就跳过去不讲哈。啊，这里就是讲到他们一而再再而三不听神的劝告和这个呼唤哈，那神的惩罚一定会临到的，这是这一段。下面这个其实这一段我觉得我要花一点时间讲，就是说听起来很惨的。神最后怎么样叫耶利米去说什么，他27节他说我使你在我的民中为高台为宝藏啊，这个看那夸父里面高台或作怎么样试验人的啊，这句中文翻的时候从一个字一个字来翻的话完全没有翻错啊，但是呢这段话不大容易翻啊。那因为假如是高台是宝藏的话，下面讲的话连不起来的啊，连不起来的啊。那高台呢也可以做试验人的，换句话说神这时候最后要呼召耶利米，就说你去来做我的检验官一样，你去看好了，看看在这百姓中间还没有有没有剩下一点点东西还值得我回转的，看看还有没有剩下一点点东西可以让我回转的啊。但是答案很可惜啊，没有，他们是不是银子，他们是银渣啊，不是银子是银渣。那不但他们这些批银渣不单单被世人弃绝，神也要把它弃绝啊，所以这个 conclusion 是很悲惨的。那这里稍微要提一点，就是说翻译上的困难啊，他怎么样来形容这银渣呢？那我们现在不大懂得当时中间有没有学冶金系的哈、啊？那当时他们炼银的时候，就是要把铅加进去啊。Don't ask me how 哈、啊，我只是读来的。这个当时他们就把铅加进去，在高温的时候呢，铅可以把银子里面那些杂质，就是什么呀，铜和铁这些杂质会把它显现出来啊，显现出来。所以他们炼银的人都，这是当时的炼银术。啊，炼银都懂得的啊，所以中文这里翻呢，就说你说他意思完全不对吗？也没有，但是看起来我不知道你的，我看起来我看不懂啊。说你们是铜是铁 ，what does it mean？ 不大知道哈、啊。假如你了解这个他们炼银术的这个背景的话，你就知道。说你们去炼好了，炼来炼去，我加了铅也融了，但是跑出来是什么？杂质，是铜是铁，不是银啊。说你们是 100% junk 啊。你们哇，这是叫以色列，叫这个耶利米去看好，你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还有一点剩余的，中间还有一点点银子呢，一点都没有，完完全全是银渣，啊，在他们中间一点诚实，一点良善，一点可被神拿来做借口来挽回他们都找不到，啊，那就是这个诊断，神的公义是一定要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他才施行他的公义。所以在这公义的背后真的看见神的慈爱，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等，在新约里面彼得也讲过，他一直没有来不是怎么样言，不是单言，他是怎么样，对，要等给他们机会能够挽回，是一贯神的心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就是神的心。所以读耶利米书你真的会被神的这个心抓得紧紧的，你觉得好可怜啊，我们的神花了好多功夫想要各自找各样的借口，但是人就是不听，当时的以色列就是不听啊，这是讲到预言的一部分，神的功一定要成就的。好，那我们把上次应该讲完的我把它很快的把它结束了哈。好，那今天我们呢讲的这段经文是文体上跟前一段完全不一样，是第七章到第八章的第三节还有第26章啊。我再问一下，你们各位有没有把耶利米书按照进度去读？有没有？我在这以神的慈悲来劝各位，拜托拜托，一定要去念啊！ 不念的话来上课实在是有点浪费时间。我不再 discourage you, 哈，就说因为不大你没有去看的话你不大能够capture, 啊能够抓到在课堂上要讲的。啊因为耶利米书实在不大容易念。OK, 所以再三的呼吁就说你回去按照进度或者按照讲课的这个秩序也好，你怕一个礼拜念五章念不完哈，去念一下哈。好，那第七章到第八章第三节这一段完全是散文的用散文写的。那在耶利米书的很多的段落里面，十一章也有，十三章、十六章、十八章、十九章，一直都有到二十章，都有这种片段的散文的记载。散文的记载，那这怎么来的呢？一般的学者都相信呢，一定是根据耶利米当时的一个生平或者他工作上的一个段落，常常是跟着一小段的这个讲章，然后连出一段故事来，那有时候有人说是耶利米讲到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书记，这个大概书记很好，这个叫谁啊？叫这个巴路哈。去把它记下来的，但是大部分人相信实际上是巴路后来把它整理的，巴路把它整理的。那整理之后呢，后来也到后代有人去再把它整理，所以一般相信是这样来的。那这八章九七章八章九章呢，其实讲的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在当时这个以色列中间神特别差遣这个耶利米去。这个讲章今天我们要看的七章第一节到十五节的确就是一篇讲章，是站在殿的门口的一篇讲章。那神要借着先知耶利米呢，他有两件事情要特别要来提醒当时的百姓。那当时他们犯的错，我很痛苦的发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很痛苦的发现这样的事情，所以愿意借这个机会我们多来看一下。那头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八章的第三节，这里讲到对圣殿和敬拜的错误的依靠。对圣殿和敬拜或者是献祭一个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警告，甚至于是变成一种好像迷信一样。那所以这最代表性的这个经文就是第七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所以当时的百姓对耶和华的殿有一个错误的认识，错误的依靠，甚至于到了迷信的程度。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最后以色列王国。他们觉得圣殿不可能被毁的，耶路撒冷城不可能被毁的，因为这是属于耶和华的。这个是一个错误。那在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九章完是讲了神的律法。他们把神的律法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经节呢，就是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是一个很典型的。那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对律法的错误的认识没有时间去讲，但是我先提在这里。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散文的性质，是一个讲章来告诉这个百姓。那讲到这里呢，假如我是耶利米，我打死都不去讲这篇讲道的。所以要读这篇讲道的时候，你真的要体会耶利米在当时的面对的情况。你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神叫他去 deliver 这个讲章呢？是正好是在他们圣殿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而且里面热闹得很的，一大堆人都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高兴得不得了的时候，他突然间给一篇让人家泄气的这个讲章，你想想看人的反应如何？就好像我们在这敬拜赞美，哇，热乎乎的进来，你们都错了，你看看这个人敢。他早死，对不对？ 那二十六章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二十六章就讲到他讲完这样讲章以后各式各样人的反应啊，很有趣的，你回去看，我们今天大概没有时间讲啊。二十六章啊，是讲的很可能讲同样的这一个在殿里面的讲道，所以，哎呀，这个耶利米真的是啊，怪不得他说我是年幼的，我不敢去讲啊，这个 it's tough job 啊，但是很感谢神，耶利米虽然是个流泪的先知，我一直觉得他是个 really tough guy 啊。他外面好像很柔，常常会流泪，很有感情的，但他里面非常的坚韧的，啊，神叫他去 deliver 这个 message， 他就诚诚实实去 deliver 这个 message。好，让我们看看当时的老百姓的心情，啊，你要了解这个呢，你要回去看啊历史书，啊，那我只点出这个经文啊，大概讲一下，你回去你愿意看的话，你就会更能够体会啊当时老百姓在殿里面啊。这个敬拜的时候心情是如何。在历代之下34章第8节到13节，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约西亚正在改革的时候啊，在圣殿整修圣殿的时候发现一卷书，很多人说是可能是生命记的一部分啊。当时修圣殿，恢复祭司的职分，恢复祭祀献祭，哇，当时是很热闹的啊，而且老百姓真的很热心的，啊，真的很热心的，不要小看这点。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耶利米的面对的这个 situation 啊，这个情况，你要去读那段经文啊。当时的复兴在教会，在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敬拜跟圣殿里的恢复，当时老百姓高兴不得，因为在马拉西的这个掌权的时候，把整个以色列人敬拜毁掉了。圣殿也没有人去了，所以现在圣殿修好了啊，敬拜又恢复了，祭司立位人该做的事情一样一样就绪了，有条有理的啊，又开始恢复献祭。对你当时李圣人讲是一个非常 exciting 的 moment 啊，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啊，不要小看这一点。这里耶利米不是说他做这些事情不对啊，乃是做这些事情背后他们心中的想法有些问题，这是耶利米要提醒他们的。而且当时的确是一个非常老百姓的确是非常有复兴的，好像一个大复兴的一个情况。在历代之下34章18节，你可以去看一下。那所以他们错在哪里呢？就是刚刚我们没有机会来念哈，就在第7章里面，他说他们站在殿里面说呢，我们可以自由了。这个自由呢，也可以说我们得释放了啊，我们得拯救了啊，都可以。这个其实翻译都对的啊。他们错误的在哪里？就是说他们老百姓以为恢复了重修了圣殿，恢复了献祭，恢复了祭司立位人的工作，然后呢恢复了这个献祭啊。假如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的话，神一定来保佑他们的。一定会保护他们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绝对不会被攻下来，这个圣殿绝对不会被毁的，所以他们的这个 anchor 啊，他们这个依靠，所以挂钩不对哈，就是他们依靠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做了这些事情的话，神一定要祝福我。Sounds familiar？ 今天啊，我以为做了这些，神一定要保护我，神一定要祝福我。但是忘了一件事情，神要的是什么呀？我们人要想他。哦，再次要强调的这个 point 啊。好，那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是耶利米所面对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了解这个情况，你就知道他在圣殿里讲的这篇信息有多困难啊，他面对的压力会有多大，那就会知道。那这种想法呢，当时的流行的信仰呢，哎呀，很糟糕，还得了以前另外一个先知，这个以赛亚也不断的在强调啊，因为以赛亚当时也遇见类似的事情，亚述来进攻，但是因为他们悔改，回复到神的面前，神怎么样拯救了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人就好像就把这个例子搬到今天来啊，也不知道当时的这个 setting 是什么，就把它硬生生套过来。哎，既然以赛亚 说可以，这个是这个神是我们的宝藏啊。几节圣经我没有时间讲，你回去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二十八章十六节。还有呢，以赛亚的时候在这个西西家王的那些经历，在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九到十五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还有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十三节，是不是太快了？我再念一遍哈，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二十八章十六节，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九到十五节，二十到二十三节，然后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十三节。那我列出这些我没有时间讲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潮流，当时的老百姓心中的信仰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以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啊，一定可以，神一定要听的啊，这个耶路撒冷城绝对不会垮的，圣殿 don't think, even think about it 啊，不可能的啊。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的新约里面，耶稣有没有讲过他看着殿他哭了，看着殿哭了。当时犹太人也是一样，这么辉煌的圣殿怎么可能会被拆掉的 ？Same thing。那当时犹太人是 hinge on the temple 神的圣殿。那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有一些以为我们抓着紧紧这样做，神一定要听的呢？有没有？啊，我们自己想，可能我们每个人的圣殿都不太一样。啊，每个人的圣殿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先知就来宣告了。啊，先知的宣告，他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神真的看重的是我们的行为有没有改变，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来敬拜这个仪式是不是相称的？啊，是不是相称的？啊，那这个呢，其实很多先知都发了同样的问题，啊，同样的问题。假如你没有兴趣，我还可以念一列的圣经；假如没有兴趣，我就跳过去哈。啊，那同样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了，啊，你们悔改的心要怎么样？要就跟悔改的心相称。新约里常讲，你们怎么样？你们的生活行为要跟你们的蒙恩相称，一致的。神一直是讲，神要我们的是让我们怎么样，越来越像他。我们是他的子民嘛，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嘛，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这个伙计嘛。现在也许不大应用哈，不大能够应用哈。真的嘛，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一定要 behave like him。这是神一贯的心意啊，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思想价值观这个世界观怎么样，要跟神的心思意念一样。不要忘记这个啊，我们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外面的事情，但是中心就在这里。啊，透过敬拜，透过我们读经，透过我们的默想，透过我们的灵修，透过我们彼此的交通，啊，目的不是为了这些歌很好听，目的不是为了这些讲出来的话很好听，目的不会说我们的 fellowship 是很 warm， everybody loves it。 重要的是什么样？我们的每天的生活行为思想有没有改变，跟我们宣讲的做见证的这些神的恩典是不是相符？这是一贯，神一贯，听起来有时候都有点烦啊！你去看这些先知书里面讲的话都是一样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人真的很笨，学不会，或者人实在是很硬的景象，不肯改啊！这是神一直要的。而且呢，他们在敬拜上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啊！等等，有时间也许可以稍微讲，他们去向巴利烧香，把儿女金火啊，就是摩罗的这个敬拜形式，去拜这个天后啊，去看日月星辰，他觉得这是敬拜的一部分啊，有这样子的错误，对敬拜的错误的思想还不知道啊，不知道以为这是对的啊。那把圣殿呢当做贼窝啊，圣殿当做贼窝，这个他们所做的事情啊，就好像把圣殿当贼窝一样。那真正要的敬虔实际上是怎么样？要听耶和华的话而去遵行，这听命胜于献祭，这是他的 bottom line。
那 bottom line， 那等等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去看啊。那这就是这一段啊，圣经呢一个大概的一个 overview 哈、啊，让我们可以有点观念。那我稍微停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问题。有点快，我知道。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哈。这个喜的是你们听懂，忧的话根本没有听进去，所以没有问题哈。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分段一段段我们来看哈。也许我们可以来稍微读一下。那第一段就是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啊，第一节，这就是所谓的在圣殿前面的讲章。啊，也是这个耶利米是很 tough 的一个 delivery 哈。那这个讲章，老百姓为什么会气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人的底牌被揭开以后，那心里很不好受的。啊，常常我觉得我这样很敬虔，我这样很爱主，突然间底牌被揭开了，发现不是啊，这个对我们这个里面这个 ego 实在是很吃不消的啊。那你二十六章你会看出来这些。祭司们啦、啊，这些这个长官们呢、啊，会有这些反应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好，那这个头一两节我们都知道是神要叫他去宣告啊。那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呢，这就讲到他们啊，你们若圣殿神不是一来这神就要毁圣殿，神没有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呢，你们如果改变的话，神当然要保守你们。他这里中文呢只有四个弱字，但中文圣经里面只翻出一个来啊，大概你也可以猜出来在哪些地方可以加上这个弱字哈。我们看第四节啊，这从第三节，他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动作行动作为，我就使这个地方呢仍然居，让你们仍然居住。这个地方实际上不是这个 city。考究的话实际上就是个圣殿，我仍然要保守这个圣殿，这个不是很重要。第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这好像这个一个人呢、啊、就是很 serious, 这个是怕你听不见，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啊，这跟那个 Trinity 完全无关的啊，虽然重复了三次。第五节，你们若实在弱子啊，这边有一个。第五节里面，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啊，在人和灵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这里他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公平和公义是神的特性。你去看余弟兄给了你们很好很好的这个 minor prophet 这个讲哈，这里面在这个小先知里面也经常的讲到，你们不要忘记神的性质是公平和公义。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周遭的社会里面，社区里面，公平和公义是神性格的表彰，缺少这个神不喜欢的啊。所以若啊，你们改变让诚然施行啊。第六节，若不欺压居住的孤儿和寡妇啊，记不记得在雅各书第一章最后他说什么是真的敬虔呢？就是要照顾那些孤儿和寡妇，这是神怜悯的心。谁最容易被我们欺负？就是那些无依无靠没有人跟他伸冤的人最容易欺负嘛。你讲欺负他没人讲话的啊，这是不是我们人很容易做的事情？看他反正没有什么势力，也没有什么朋友，欺负他小意思。神的怜悯就在这里，那些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眷顾，没有人看得起的人，神特别去啊。我常常读圣经的时候看见耶稣有时候做的事情真是很让我们里面很警惕。长大麻风的人谁都不敢碰，他怎么样？伸着手去摸他，伸着手去摸他啊，这是神的怜悯啊，神的怜悯的心。他说你们不要去欺压那些寄居的和孤儿和寡妇。然后呢，若是你们在这个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没有公义，完全没有公义啊，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就说你去敬拜别神，把自己陷在这个苦毒陷在这个拜假神的这个境界里面。假如你稍微看一看这五节，你去跟十诫一比，他们十诫的一半大概都 都没有遵守了啊。第七节他说，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从古时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这里只说给他们一个机会，说你们如果在这些四个事情上你们改变的话，我当然保守你们，当然保守你们，但是呢，这些人可不是如此。所以你这一段经文就是注意这两个字，若和我就。你若怎么样，我就不改变。这假如 你就 capture 这段经文的这个 spirit。那从第八节开始起呢，就是讲到这些以色列人真的就不悔改，他违背神的诫命，他们怎么可能靠着圣殿 去得救呢？你再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有什么用呢？就是他们在一切生活上违背啊。那第八节到第十节啊，吕正中有个翻译啊，翻得比较生动啊，在我们的和合本翻得比较不生动一点啊，我就把吕正中翻译的念给你们听。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但是你们看，你们竟然依靠虚假的谎话无所受益，怎么啦？你们偷盗、凶杀、奸淫、起假誓啊，献祭给巴利。”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的神，但是呢，你们又来到这里，称为我名下的殿，站在我面前说我们得救了，说我们得救了。他说呢，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为了可以继续行那些可厌恶的事情罢了，可不是吗？这就是好像这个神在对这些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们一方面在外面好像这个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外面坏事做尽，然后礼拜天跑到教会来很金钱的样子。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神是不是太严厉了一点？耶利米是不是也讲话有点过分吧？哈，这个讲起来可能我要被赶出去也说不定。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回想一下，我们从周一到周六，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因为先知讲话是很厉害的，这个洋人讲话是 called spade spade 哈，就说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哈。偷盗，什么叫偷盗？就是你不该你拿的你去拿的，这叫偷盗，对不对？我们去想想看，我们在生活里面，特别在公司办公，举个很小的例子，你家里有多少公司的包？这个圆珠笔，有人在笑哈，我只是冰山之一角，我只提一件事情，只提一件先知就是讲说，你生活学真的要很谨慎的。多少人中间有没有做 accountant？ 特别在中国人的公司里面多半有几本账本啊，至少两本，甚至有三本的那是不是在欺诈？我只是随便举一两件事情，让我们去回想，觉得好像哎呀，神骂这些以色列人好像哎，我不跟他一样，那是很好，或者就说哎，神是过分啊。实际上，神要我们到神面前来敬虔的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跟我们来敬拜的这个行为相称？这是神借着耶利米要百姓要醒觉的以至于呢，他说。你们若不改这些的话，你来到圣殿就是把圣殿当作贼窝一样。贼窝是什么意思？请问你，贼窝，贼在贼窝里面他安不安全？当然安全嘛，不然他早就被警察抓到了，对不对？是躲在贼窝里面是蛮安全的地方换句话说，这给我们一个虚假的安全感，给我们一个虚假的这个好像 self satisfaction。好像去贿赂自己的良心，贿赂自己的这个不安哎呀，我礼拜天很敬虔了，来到神的殿中那当时的百姓的的确确做了，前面都讲了，你欺压百姓，欺压这些无辜杀无辜的人，欺压这些无助的人在社会里面没有公平和公义。其实我们对弟兄姐妹，特别在工作场合，拜托，真的，我们是基督徒，做基督徒人，我们真的要注意到公平和公义，真的，在这世界上太多不公平和不 不公义。啊，你打开报纸，打开电视，到处都是。那我们今天怎么会让人家看见我们跟人家不同呢？就是我们 stand up。可能我们会吃亏的。假如我们坚持要做公平和公义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吃亏的。但是神是我们的见证人。就是要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是光呢？啊，像现在你点个蜡烛，没人知道你点个蜡烛，啊，因为外面有光。什么时候看见一个蜡烛的光蛮亮呢？在黑暗的当中。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作盐和作光？就是在黑暗的情况底下，你才做嘛。那说啊，人家也是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也好睁个眼闭个眼不管啊。我们怎么能够做见证？那这是啊，就是因为世界不好，我们基督徒才要 stand up。人家可能会笑你是傻瓜，可能觉得你这个人没有这 common sense， 但是我们坚持公平和公义，你敢放心，神一定帮助你，一定帮助你。在我们工作场合里面，常常会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不要睁一眼闭一眼啊。这个我稍微岔开一点，所以圣殿呢就变成。这些人在外面做坏事可以躲到一个地方觉得有安全，甚至于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地方啊，所以才会讲这么严重的事情啊，说你竟然把圣殿当作贼窝啊，当作贼窝。好，那假如他们还是不相信的话，还是不相信的话，他说你们去看看啊，示罗这个地方第十二节到十五节啊，看看示罗这个地方。示罗是以前神的约柜在的地方，也是神祝福的一个地方，也是常常这些人到示罗去敬畏神的地方。但是呢，以色列百姓离开神了。那示罗这故事我就不再提了哈。那就说最后真的是示罗整个毁掉，整个毁掉。神不会因为说他以前在那地方，因为人敬畏神，他和人相聚的地方。他就说了sentimental reason， 就要保护的那个地方不敬畏神的话，神就离开了，神就离开了。所以他就提醒这些百姓，你不要以为啊，耶和华的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叫了三遍四遍五遍，这神就不离开的。你去看看示罗的下场啊，示罗当时也是神在的地方，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应的景象啊，要离开，不敬畏神，不遵照神的话做，所以今天我可以让他被摧毁。当然我们今天的人知道圣殿的确就被摧毁了。那所以这里换句话说，神那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摧毁，神就差遣耶利米去宣告这件事情。说你们呢不要以为整天叫啊，生活不去改变，你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圣殿难道单单靠圣殿你就可以免去这些问题吗？你们以为行这些不义的事情，单单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神就你就可以抓住这个神的殿就可以得救吗？今天让你看见示罗的这个警惕啊，那耶和华的殿也可能啊像示罗一样啊被摧毁。那在圣经里面也提了很多地方啊，让我们知道的啊，神要什么样的人来到他面前敬拜呢？在诗篇第十五篇里面，我想都很熟的。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答案就在下面的几节圣经里面啊。那这是the homework assignment， 你回去念啊，去好好念啊，不只是这个。基督徒有时候真的有点麻烦啊，我们圣经有时候太熟了啊，就耳熟能详之后就变成怎么样，就跟我无关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啊，这些圣经经文我都会背，但是那些经文好像不能够砸到我的心里面去跟我讲话啊，这个是特别老基督徒一个很要警惕的一件事情啊，去读这些经文，他要什么样的人呢？要公义、诚实，啊，不欺骗邻居，不受贿赂，这样的人，啊，这个诗篇讲的跟耶利米在这里警告他们讲的一模一样啊。好，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神的应许不是无条件的。神的祝福我们不能把它当作迷信，当作迷信。若这样这样这样，我就记不记得刚刚我们提的那段经文，你若这边我就，所以不要迷信，以为我照着我的方法我这样说的可以就可以的啊，那我们还紧抓着以为神一定要来保守我们，来祝福我们啊，但是这就是几乎是像迷信一样。到了第七章的十六节啊，神给他一个警告说罢了，不必为他们祷告了啊，不必为他们祷告了，因为怎么样呢，我不会听的。神告诉这个耶利米，他说我不会听的。他下面就讲了一连串的事情，为什么我不听啊？为什么我不听？他说这批人呢，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是全家大小一起来背叛神的啊！这个圣经有时候记载是很生动的哈。啊，我讲了这段，我就跳到下一段去看了哈。他说这边你没有他在第十七节。啊，他们在犹大城邑中耶路撒冷的街上所行的，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啊，神就好像在提醒耶利米，他说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十八节，这孩子剪裁，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谁啊？献给天后。啊，换句话说，这个是 so ingrained 啊，就说这个中文怎么讲？就说已经深入了到他们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家庭里面去了，从小孩子到大人。通通好像是一气呵成啊，通通在一起怎么样去拜别的神。但是麻烦是这样，他拜别人他还不知道，他以为这是在敬拜耶和华啊，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啊。就好像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记得这个摩西上山四十天，这个下来这些人说我不知道这个叫摩西的人他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就叫怎么样啊，做个金牛犊啊，做完以后呢，他是说这就是怎么样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他没有说哎，来拜这个埃及的牛神，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来拜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这是我们信仰中间最大的危机，我们有了基督教的迷信，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啊，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大的危机啊。那这些这个啊，这全家就是一起来做这些事情，来拜这个天后。那天后是一个当时一个女神啊，这个天后一直维持到他们被掳都还在拜啊。那我就不细讲，跳过去。那耶和华很生气啊，说你们这找死嘛，对吧？第十九节，他说你们岂不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呢？以至于脸上羞愧吗？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倒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上。叭叭叭叭，下面讲了一堆，就神他的一定要做的。下面讲的这段就是讲的，刚刚是讲的是圣殿，现在下面在还有五分钟时间讲到，就是说献祭的问题，啊，献祭的问题。他说：你们这个将燔祭加上平安祭吃肉吧，啊，这个耶利米书，你真的要把自己投进去，要把那个语气念出来，你才知道上帝心里有多气啊！你们都知道，这个平安祭和这个燔祭不一样了，对不对？啊，燔祭是 voluntary， 是你自愿献的，燔祭是所有献上东西怎么样烧光光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吃的。平安祭呢，正好相反。平安祭也是 voluntary 去献祭的，但是平安祭献完中间有些东西怎么样可以大伙来聚餐的啊，就大家坐在圣殿里面，一家或者一族，我们可以在一同，他所以英文有的把它翻作 fellowship offering， fellowship offering 是大家可以在神面前一同啊来享受神赐的平安啊。我也不知道 fellowship 这个翻成什么中文，我也不知道啊，那的确是可以翻成 fellowship the offering 啊。那换句话说，这些人青红皂白都不分，管他只要献祭拿来就吃，有的该吃的吃了，不该吃的也吃了。所以神说你们这献祭 means nothing， 说你们随便你们去吃吧啊。所以假如你懂得这个口气的话，你就知道神已经厌倦了，他说你们要吃吃肉吧，你去吃算了啊，我不管了，管你吃什么我都不管了。那在这里他告诉他，他说我从开始 带你们出来的时候，我教导你们的是，难道是教你们先教你们献祭这件事情吗？不是的。时间关系我就开始跳了哈，不是的，他也教你们怎么样，要听从，要听从。所以在这里强调的说，你要听从我的命令。他说第二十三节，他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这是他的 key。 献祭不是单单这些仪式，献祭的目的在这个背后，神更要紧的是要让这些神这些以神的百姓能够听神的话，听神的话。那这些动作常常让这些人以为就讨神的喜悦，甚至于像我们刚刚念的第六章后面，他把很贵重破烂品的东西拿去献祭，神说我不要，我不看。以赛亚书也讲了，对不对？这个撒母耳记也讲了，就是这是一贯的，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听神的话。那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里也是讲，什么是爱我的人呢？听我的话又去遵行的人就是爱我的，不是挂在嘴巴上，哎呀我爱主我爱主。真正爱神的人是听了神的话又去遵行的人。那这里他们更糟糕的一点事情呢，他把一些错误的宗教热忱以为是敬拜耶和华，他们热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效法外邦神，把自己的儿女放在这个祭坛上去烧掉。人常常有这种很奇怪的这种观念，以为我这个好像苦肉计一样，这个你知道很多这个回教人有一天这个有个节气的时候怎么样，进食之后还怎么样打自己身体，苦待自己，好像在神面前好像可以得到一点功劳一样的那这些人也是，他们去献把自己儿女献上抄来的一个形式以为哇我好敬虔，我连我的儿女我都牺牲掉了，献给耶和华说我哪要你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对神的一些错误的宗教热忱，把它变成迷信一样，以为神喜欢，神不要这些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神这个老板或者我们的父母真的很容易讨好的，他其实做父母你都知道父母最喜欢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听话的孩子，听话的孩子不是从来不理你，到时候送你很贵重礼物的这种孩子那这些老百姓就是这样对于圣殿有个错误的依靠，对于献祭和到神面前敬拜有个错误的观念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的敬虔神不看重，神弃绝。那这是耶利米在这些犹太人中间正在很热闹很复兴的时候突然间浇了一盆冷水你可想而知他的这个面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可怕性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紧要，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传讲的信息。那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也是要注意的，也是要注意的，不要有这些错误的迷信。我在今天很多我们基督徒中间也有类似的，以为我做了一些事情神非听不可。以前我在有一两分钟，这个对不起，借了一点时间。以前我在宣道会这个为了一个弟兄去受洗，他是非常很热忱的一个人很不容易信主，但后来呢真的信了。但是呢他中间走了有一点偏就是呢他的母亲病了很多年，所以他信耶稣以后他一直希望能够借着他的信仰能够让他母亲病能够得到好所以他对于神医非常热衷他甚至于呢 Benny Hinn 的每一次讲到，因为他奉献了很多钱，这里没有意思要攻击 Benny Hinn 这个我再三声明只是 I'm just telling the true story 所以他 Benny Hinn 的聚会他进去一定有位置坐的 OK， 那梅林星在哪里呢？他可以请了假到处跟着跑的。甚至另外还有一位，他这个神医大师，我忘了是什么名字了啊。他甚至买了他的这个 videotape， 回来家里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又在那里看，看他怎么动作，讲什么话。他想，我这样的学习以后，我也用这样动作讲这样话，我也可以医。啊，感谢神，从来没有医好。感谢神啊，他现在改了啊，他现在在上海啊，热心传福音的不得了。这个弟兄，这弟兄很可爱的。我为他受浸，他禁食三天，你知道，所以我跟他受浸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什么力气了，很可爱的一个弟兄哈。问题就是说，他当时把神要医治的这个观念弄错，他以为可以做这些事情，神非听他不可。那时候怎么样劝他，怎么样听不进去。后来神有他的办法啊，让他醒悟过来。所以我在这里就提醒你，就是说我们的热忱 have to be put the right place。Misplaced zealousness doesn't give us any, leads us anywhere. 啊，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有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真的要小心。我们是不是抓住一些东西，以为是可以依靠的，但是神要的不是。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是不是以为可以讨神喜悦的，表达我们的热心的，可是神不接纳。啊，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看见神他真的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遵行？愿主祝福各位。